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度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这些故事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让每位来宾在生命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姐妹，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说她是2001年出生的，她是 Jessica， 她刚刚才从大学毕业。虽然他现在还很年轻，不过他的生命其实已经有满满的上帝恩典轨迹。今天就让我们欢迎 Jessica 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Jessica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 Jessica，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小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
我是淡水人，然后我们家是大家庭，就是阿公阿嬷，然后叔叔婶婶、表弟表妹、堂弟堂妹全部都住在一起的。
大概有多少人啊？
大概有12个人。
哦，12个住在这个家庭里面，
透天厝这样子。
哦，所以说其实就我的印象当中，以现在这个当代要10几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这样子。所以你
没错。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从小跟你的家人的互动有哪些呢？
我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我阿公都会骑着他的野狼，然后带我到处去晃晃，就可能去因为家里是传统信仰，我们家初一十五都要拜拜，然后没事的时候阿公就会骑着摩托车，骑着他的野狼摩托车载我到淡水市区到处走走晃晃，然后去拜访他庙里的朋友，然后去那边喝茶，然后有时候也会带我去茶室。
哦，真的哦，所以小小的年纪你就被你的阿公带着跑来跑去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年纪最小的吗？
我不是，我是年纪中间的小孩，
哦，
就是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
那我们都说在家里面，假如说是夹在中间的小孩，一个家庭里面，其实同时就又要负责任，但是也同时也被疼爱。你觉得你比较算是靠哪一边的呢？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种，就是爸爸妈妈都把注意力放在姐姐身上。哦，因为我有一个很优秀的姐姐，所以家族的大家，不管是我的叔叔婶婶，其实都对于我姐姐有非常强烈的就是期待跟关注。
是，
对，就从小就是这样。然后我有感受到我的叔叔他就是那种非常标准公务人，非常一板一眼，然后他只喜欢跟成绩好的人讲话，
哦，
所以他就只跟我姐姐讲话，然后跟我讲话都会有一种不屑的态度。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尝试说，诶， 我要请教一下姐姐，你是怎么念书的吗？或者说你自己也闷声非常的努力，也想得到关注，还是其实你心里面不在乎？
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感觉是，如果我努力了，万一我没有跟姐姐一样优秀的话，那要怎么办？所以我其实就变得我不喜欢读书，我就不把所有的，就是在学校我就除了要带回家写的作业之外，我其他的书我都不带回家。我就全部都放在学校，要考试也一样，我都放在学校。然后同学都会就是觉得很惊奇，但是我就是上课我很认真听，我就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努力，然后拿到那个成绩。但就是成绩还是没有什么起色。
这是在几岁的时候啊？
这个大概是我国小到国中都是这样，
所以国小你就非常的刻意说想要表现一个好像不是很在乎课业，但是其实在学习的时候是非常努力，然后强迫自己要专心要吸收的人。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从国小的时候，我姐在国小的时候就很优秀，学校的老师在路上遇到我们，他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教你妹英文啊，可不可以教他数学啊，可不可以教他作文啊，他的成绩怎么会这样，跟你差这么多。就他们都会，就是遇到我们两个就会很当面的直接这样跟我们讲。
那在这个过程中姐姐有帮助你吗？
我姐姐没有啊，她就没有什么要管我的意思，她就跟我讲，她是学校的代表作文代表选手。然后我作文就写得非常的烂，然后她就说作文就是掰啊，就掰，然后我就掰不出来，所以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具体的方式，但他的成绩就是一直维持在前段。
是。那在这个姐姐的光环压力之下，你觉得自己在家里面是快乐的小孩吗？
我觉得我在家，我的父母对我们的对待其实都蛮公平跟一致。那主要都是在学校，我在学校我基本上都是不讲话。我把所有的话带回家我才会讲。就是跟我妈一直狂讲，就是在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都不讲话，就很安静很自闭，就常常一个人在角落，但我一到家之后我就会把所有的话跟我妈妈说。
在跟妈妈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你是抱怨吗？还是你是有这个委屈然后想要一吐苦水呢？
其实在小时候不太知道说我这些情绪，自卑的情绪，所以我其实通常都只分享我的日常生活，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谁谁谁怎样，谁谁谁很好笑，对啊，但是可能都是我在一个比较旁边的角色，然后观察大家在做什么，然后把我的这个观察跟我妈分享。
那你说在家庭里面，就是家里面有其他的家人，除了爸爸妈妈直系亲属以外，也有一些旁系的亲属，那跟这些家人的互动又是如何呢？
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都非常的害怕我的叔叔。因为他就是有那种很严厉，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都会在家里面到处玩，然后我们就玩躲猫猫，躲在衣柜里面，然后我就不小心躲在他的衣柜里面，结果那个衣柜门整个倒下来，然后我就从此之后他就有骂我，然后我后来就非常害怕他，就一直到现在都是长大是比较会觉得尊敬他。
是。
然后其他叔叔婶婶他们基本上也都是比较多跟我姐姐讲话或是聊天。
那在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其实还没有到大哦，你现在还是很年轻。
对，
从小的这个个性，那使你在学校里面，在家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是相对安静，然后有些事情会放在心里面，相对内向的一个人。那你对于这个信仰，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你觉得说，从小我们就是家里就是拜拜，所以我也就相信这些神像吗？还是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我小时候阿公就有点像是那种庙公的角色。
阿公是个庙公。
对，有点类似，就是他小时候就会骑着野狼，就是带我到处去庙里嘛。那有一个行程是他会去庙里开，就是可以进到神明像的那个地方，然后去那里清香炉那些打扫。然后我对于这个信仰态度，就是从小我知道阿公会教我们要怎么拜拜，就是说 Bobby 谁谁谁平安老大汉老茶子， 这样子，然后就结束，
嗯，
这样，然后我们就是知道说，哦，就是有一个神像在那里，然后大家固定的时间，就初一十五，然后或是什么时间，然后就会去拜拜，
嗯，
对，就是家里的每个人都会拿香拜拜，这样。
所以你也是一个虔诚的小孩，对于当时。
我觉得我不太算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就觉得那是一个例行公事，嗯，就是到那个时间就是要做那件事情。
嗯，那这个信仰的状况，就是你说哦，你会拜拜，然后你也觉得这是一个例行公事，但是你有曾经，你刚刚讲说哦，要求保庇，要求怎样怎样，好好长大，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有真心的在求，或者是你真正小时候心里面有什么心愿或者是梦想，然后你把它交给这个上帝的吗？或是交给这位冥冥之中的神吗？
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真的就是那很像一个习惯的口头禅，
嗯，
就是啊，就是拿到香之后就是讲这些东西，
嗯，
然后就结束，你也不会再多跟他讲说，诶，我有什么，就是真的按照你现在的情况需要，然后而去拜拜，就是每次拿起香来就是讲那句话，然后就结束，
嗯，是
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说，这个你到了国中，你刚刚讲说到了国中之后，青少年时期的你又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啊？
嗯，我国中的时候因为国小跟国中我其实都是念美术班，姐姐也
是，
那国小到国中升学的时候，国小那一批同学一样在考上国中美术班，
嗯，同学几乎没什么变，
对，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有一些我很好的朋友他们就去读其他的学校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变得更自闭，就是原本在国小还会跟其他同学讲话，但到国中我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印象很深刻，在体育课的时候，就是大家老师集合完，然后开始大家要去各自运动的时候，我就自己躲在一个楼梯的角落，
嗯，
然后就是趴在那边，就是没有做什么事，然后就觉得哦，好寂寞，好孤单，就是怎么那么就很孤僻这样子。
嗯，
对。
那在这个孤僻的情形之下，有朋友或是老师或是家人帮助你吗？
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我的信仰道路上就有一位 Emily 出现了，她是我们班的班长，她人缘非常好，然后她就发现我一直在角落，她觉得我很奇怪，她就主动来跟我讲话。
嗯，
对，那她其实也是牧师的女儿，她就邀请我去教会，
哦，
去他们家。
那我们先从单从一个友谊的角度好了，这样子，你说你是一个孤僻的人，
嗯，
但是你第一次在这个国中的环境里面好像遇到一个人，然后他愿意主动来关心你，对你而言你当时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撇出他是牧师的女儿跟信仰之外，你觉得这个人散发出什么样的特质？
我一开始其实不太希望他靠近我，
嗯，
因为我也有一点害怕人群，我就觉得说，嗯，啊，他要把好多人带来，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
嗯，
但是他来的时候就是很温柔，然后并且是很有礼貌的，就是慢慢接触我，然后跟我聊天，然后他也不是那种，就是他不是非常柔柔弱弱的，
嗯，
而是他非常就是很开心那种嗨咖类型，
嗯，
然后说哎，怎样怎样怎样，我跟你说怎样，对，就是主动加入进到我生命当中的时候，让我看见哦，原来就是有些人他们是活得这么开心这么快乐，
嗯，
他们这么不被拘束的。
你有羡慕吗？
有，我就觉得说哇，原来有人是这样生活的。
是，嗯，那遇到了 Emily 之后，他让你的生活有就此摆脱一个自闭忧郁的状态吗？还是这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嗯，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就是并不是一开始遇到 Emily 之后我就开始变得很嗨或是怎样，而是就是他慢慢进到我生命当中之后，哦，我看见有一个人他是可以活得这么自由自在，然后这么快乐，他不被任何事情所拘束，然后我才慢慢说哦，原来是可以这样。
那你刚刚讲说 Emily 是一个牧师的女儿，
对，
你那个时候看到她的这个个性是相当的奔放落落大方，你有把这件事情跟她的信仰在第一瞬间就联系起来说哦，因为她是基督徒所以有她这些特质吗？还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
我那时候比较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说哦，这就是他的个性，他的人格特质，他就是这么开心，这么就是大而化之，这么喜乐。
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Jessica， 她非常的年轻，她2001年出生，所以说她其实在童年的这些记忆其实都还是历历在目哦。那她跟我们分享，她从小其实在一个大家庭长大，她觉得卡在中间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状态，但是在一个非常自闭害羞的校园生活当中，有一个人来到他的生活里，就是 Emily。 那这位 Emily 他不但好像给这个黑白的一个校园生活一点点色彩，并且他成为 Jessica 的好朋友，让他的生命也变得稍微多彩多姿一点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我们要听的是 Jessica 她的生命故事。 Jessic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说你认识了一位国中的同学，她是班上的班长 Emily， 她落落大方，然后她邀请你加入她的朋友圈，然后她让你本来很自闭的一个校园生活有了一点点色彩。他除了邀请你加入他的朋友圈之外，他还有对你发出怎样的橄榄枝呢？
他还邀请我去他们教会参加聚会。
嗯，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那一天下午就是一群小朋友，就是我们这种国中生、国高中生，就一起在看《受难记》。
这是第一次的聚会。
对，这是我刚好去的时候。就是刚好在播这个《受难记》的电影，然后我是一个非常爱哭的人，我基本上就是看到，就是我觉得只要别人很痛或是很难过，然后我就会跟着一起哭，这样，然后我就看到那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觉得哦好痛，他在流血，然后我就哭了，然后当下就有一个教会的阿姨看到，她立刻就说你要不要做决志祷告？
但是在那个当下，你其实并不知道耶稣受难记，他当然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写实的，但是你有想说哦，这是一位教会里面他们所敬拜的上帝，像你之前小时候在庙宇里面所拿香拜拜所祈求的那位神，你有想说哎，影片中的这位是神吗？
我那时候就是没有认知他是神，我就觉得是一个电影。然后他好痛，他被就是大家欺负，然后他很受伤，他很可怜，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受难记他其实讲的是耶稣，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然后在荧幕中他受了各种不同的羞辱或者是酷刑，这些画面是非常的血淋淋的。但是你其实当时就是作为一个观赏影片的人，你其实有这个共感，然后你觉得哦好可怜，你充满了同情这样子。那教会的这位姐妹她当时就问你说，你既然这么感动，你要不要做决志祷告？那当时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决志祷告，对不对？
他有稍微跟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就是你认定耶稣他是你生命的主。
那在那个当下你就做了决志祷告吗？
对，我就做了，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很不会拒绝别人，然后就觉得 哦我好像也有感动这样子。然后我就做啊，小时候就在更小时候有去教会参加过一些活动营会啊，就是有稍微听过耶稣，就知道耶稣这个人这样子，但就是没有对他很熟悉。然后那天看受难记就原来他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但就是还是觉得说他是一个人。
是，那在做了决志祷告之后，你后续还有再去教会吗？
做决志祷告之后呢，我后续也没有再去教会。
嗯，也没有再去教会了。
我就没有再去，就是因为我觉得啊，好麻烦哦，就我们家是传统信仰，然后我要去教会，这样子会跟那个会有一点拉扯，冲突拉扯，我要怎么跟我的家人说，哦，我要去信耶稣，我要去教会，这样他们一定会很极力的反对。
那你后来还有再去教会吗？当你莫名其妙的做完了决志祷告，虽然这个信仰你好像根本也不是很清楚，也就是看了一部电影而已，那后面你是怎么样子渐渐的进入这个信仰呢？
后来 Emily 还是邀请我去他们教会参加聚会，或是参加营会，但教会的聚会我就没有再去，
固定的聚会其实没有去，
对，我就没有去，我就跟他去参加营会，就跟我妈说，哦，我要去夏令营，这样子，就在暑假的时候想说，啊，我也没事做，那就去参加营会。
那夏令营其实是一个一群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聚集在一起，可能连续好几天吃住都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个国中生，你能不能跟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画面是什么样的情景？
我那时候就知道是基督教的营会，所以我就是一个非常专业，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慕道友，就是啊，台上在敬拜，然后我可能听个两三次就说，哦，这个要怎么唱，然后我就会跟着一起唱，然后在底下听牧师分享，我也会很专心的听信息。
那你说你是一个配合度很高的人哦，这样，但是你有觉得牧师讲的话都是对的吗？还是你有没有怀疑？然后你唱的诗歌，假如说是赞美上帝，然后赞美上帝的创造这些，你有把它放在心里面吗？还是你觉得就是你享受这个旋律而已呢？
我一开始可能比较多是偏享受这个旋律。然后直到有一次，那个台上的敬拜主领，他就说，就是在敬拜当中，他突然说，好，我们现在花一段时间大家自己为自己祷告。然后这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现在要干嘛？我不会祷告，我没有跟上帝讲过话。然后就大家都很安静的坐在位置上祷告，然后就不知道做什么，我就，哦，好吧，那我就也来祷告。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上帝说，就是也很简短，我知道说祷告是跟上帝讲话，我就很简短的讲说，上帝，如果你要让我相信你的话，你就让我看见你。就是在那个当下，就祷告的时候，我闭着眼嘛，我就看到有一道光朝我靠近，就真的有一道光就朝我靠近，然后越来越靠近，是一个人形，他就变得很具象，然后他就把我抱住，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很新奇，我就立刻张开眼睛，然后就跟 Emily 讲，但是呢我就说，可是，就我就描述了刚刚那些情况给他听，然后说，可是我没有看到他的脸，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妈祖啊，他是土地公啊，还是哪一个神，没有看到他脸，所以不知道他是谁，这样子。然后 Emily 就跟我讲说，圣经上面说，如果你看到耶稣的脸，你就死了。然后说，哇，从那次之后我就知道说，哦，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但是就是我会觉得说，诶，我现在好像没有需要他的地方。对，那我做的那个祷告，就是在后来，其实 Emily 他也跟我分享说，他其实从小到大他也祷告过无数次这种类型的祷告。对，但是上帝从来都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上帝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他存在，但是他仍然觉得说，这种有一点像是试探上帝。对，但是我是一个完全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存在，因为我们从小家里就拜那些神明啊，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反正就跟着一起拜。对，但是上帝他竟然在那一天用那样的方式让我相信他真的存在，而且他是爱我的神，就是他将我环抱住。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你说你只是一个慕道友，然后配合度很高而已，但是你跟上帝祷告第一次主动，哦，这跟之前的决志祷告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子。这次你跟上帝求说，哦，如果可以的话，让我看见你，你也感受到他的同在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更加确信说，诶，好像这个上帝跟其他的神明不太一样，或者说，诶，这个上帝是可以沟通的，我愿意继续跟他对话吗？
我那时候开始就是，哦， 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是爱我的神。那我可以将我的烦恼告诉他，我可以跟他讲我的心事，讲我的担忧，而且他是随时随地，他不需要你到那个神像的面前拿着香拜他然后跟他讲才可以，他是你任何时候你只要想到你就可以跟他对话，跟他分享你的心情的神。
你后续有跟这个神再有怎样的对话吗？
有，就是在后来我觉得也是碰到困难，在我们家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们家后来就搬离那个大家庭，因为我的爸爸跟我的阿公打架。那打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说我爸不是我阿公亲生的，就来自我的叔叔姑姑，就是我爸的兄弟姐妹们，就有这样的攻击。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成为一个不回家的人，因为他回家他就要面对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家里就只剩下我妈跟我们这些小孩，还有其他的叔叔啊，跟他的小孩，还有阿公阿妈这样子。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你还记得你做的是怎样的祷告吗？
我记得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因为那时候我的阿公就一直在逼我们搬出那个家，他要断绝父子关系，要砍爆抓怎样怎样之类的。那我的叔叔他们也是来逼问我们说为什么打架，为什么怎样怎样。对，然后我妈那时候也就是我妈算是一个我非常爱的人，就是因为我都会跟她分享很多心情，
很在乎的人是。
对，但她那时候也开始出现有一点忧郁的症状，就是她会，就是我那时候其实也要准备考试那些的，然后她就会，可能我就会跟她去她房间交手机给她，或是去偷偷拿手机，但那时候他都完全没有发现，他就一直坐在他的书桌前面，然后我靠近他才发现他在哭。对，就在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家遇到一个超爆大的困难，就是大家的逼迫跟不谅解，对，然后要把我们赶出那个家，但是我妈已经当家庭主妇二三十年了，就是她完全奉献在这个家里面，但是现在要我们出去，然后我爸又不回家，我们现在要怎么办？这样。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白天都是在学校，好像看起来没事，觉得啊嘻嘻哈哈这样子。但晚上回到家倒下来之后，我眼泪就跟着流出来，然后就在那时候祷告说：“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家度过这个困难。”
上帝有回应你吗？
上帝他没有在当下就是像我第一次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很快就过一个那个，但是在后来慢慢他就慢慢透过很神奇的方式带我离开，我们家真的就搬离那个家，就很刚好我的就是阿姨的女儿那时候要搬家，对，然后他们租屋处就空出来，是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我们也没有那种很明目张胆的搬家，我们就是每天带几个袋子然后去新家，每天带几个袋子去新家这样搬家。对，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去参加营会回来之后我就搬家了。就是很特别，透过就是也没有很亲戚之间没有跟什么阿公的大爆吵架这些都没有，就非常 peace 的就这样慢慢的搬出去那个家里。
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Jessica 一位年轻的姐妹，她分享她的生命见证。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说，蒙福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来宾 Jessica 跟我们分享她在高中的时候跟着她的家人搬出了从小到大长大的环境。那这其实对她而言，其实不只是对她哦，也对她和她的母亲有相当大的挫折。在一个非常高敏感的年纪，其实就要承受这些变化，然后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张力，其实这些都带给一个青少年相当大的压力。但还好这个时候他其实有去教会，初步的认识了这个信仰，在晚上睡觉前可能跟上帝的祷告中也有把这件事情交给这位神。但是上帝其实并不像第一次与他相遇的时候有直接的给出明确的答复。那我想问 Jessica，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刚刚说这个渐进式的过程，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你，除了度过这个难关，也怎样带领你认识他呢？
嗯，我觉得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参加营会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参加校园办的全中门。
嗯，
对，那时候我其实就很被这些基督徒们所激励，因为全中门就是全国高中职门徒营。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非常惊讶，就可能没有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有这种见到上帝、见过他的就是意象的这种经历，但是他们却非常的认真看待这个信仰，他们是会把信仰拿来讨论的。对，但这件事我觉得很特别，跟我以往的经验可能传统信仰他们是不会讨论信仰，他们不会想说啊上帝怎么样怎么样，或是神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是有什么事就跟他求，有什么事就跟他求，这样子。
但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洗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还没有受洗，那我那时候就非常惊讶跟惊艳到，哇，有一群人他们对于信仰是这么认真。
嗯，
而且他们是我很喜欢一句话，就叫做信仰是不断的反思。
嗯，
他们是真的不断的在反思，然后那个营会当中也透过很多活动设计，透过那些体验活动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爱。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其中一个活动是有一间教室，然后那个墙壁上贴满了各种的罪。
嗯，
像是你有没有作弊过，如果你有作弊过的话，你就是拿着一个那个水瓶，就是有一个小瓶子，然后你有一个墨瓶，然后你只要做过上面所描述的任何罪，你就滴一滴墨汁到那个瓶子里面。嗯，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那时候逛完那个教室一圈，上面可能有说作弊啊，然后说谎，这些我都有做过，这样。然后我就出那个教室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墨瓶里面竟然是没有墨的。
嗯，
那我的那个小瓶子里面也都是黑色墨水，但是所有我看到所有回收的袋子里面都是黑色墨水，就是你不管你滴的墨是多还是少， 你的瓶子都是黑的。
嗯，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哦，他用一种很具象的方式让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女人。我说，
嗯，
哇，原来我在无形之中可能是非常小的罪哦，就是可能说谎，或者你可能即便是善意的谎言，它也都是谎言。你就滴了一瓶墨汁进去，然后我出来之后觉得，怎么那么多？就是怎么会没有了？对，但可能是因为前面有人也有用，所以那个墨瓶用的很快。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我的那一罐原本是透明的水，竟然因为那几滴墨就全部都变黑了。
但我想问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作弊，或者是就算是善意的谎言好了，这可能对一个高中生而言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哦，这些事情让我成为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呢？
嗯，我觉得是看到那个就很具象的看到说，哦，原来我是可能原本是白，就是透明的，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污染的，但是只要那几滴墨，一点点东西，一点点罪恶，一点点的，嗯，我以为不觉得它是罪的事情，它竟然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是这样。
那你怎么会选择说，哦，我反而要接受这个信仰，而不是说，哦，好，我就接受它，我就是个摆烂的罪孽深重的人呢？
嗯，我那时候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大家可能会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堕落人，然后第二个面向呢，就是我知道我即便犯了这些罪，但是有一位神，他用他无条件，就是他白白的为了我的这些罪，不仅是为了我，他也为了所有的人，他为了这些罪牺牲了他的生命，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挽回了我们这一些人。我觉得我那时候是真的，他活动设计其实有一个部分也是背十字架，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轮流背十字架，然后经历经验就是耶稣那时候要上十字架前的那一段路，可能被丢石头，被吐口水这一些，然后那时候就非常深刻的体会说，真的有一个你可能觉得，欸，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但他竟然因为爱的缘故愿意舍弃他自己的生命，然后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现在你所犯的罪，或你之前犯的罪，或是你未来犯的罪，他都钉上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然后洗净了我们这些人的生命。
那当你知道这个信仰之后，你就决定了要成为一名基督徒，要决定要受洗了吗？
嗯，那时候还是没有，那时候就觉得说，嗯，啊，我就是当一个乖乖的基督徒，我就好好的去聚会这样子，嗯，但是我还不要受洗，因为我觉得我受洗就是我希望我妈也跟我一起受洗，我才受洗，嗯，这样。那后来受洗的原因呢，就是我在高三的暑假要升大学的那一年，跟爸爸去上海工作一趟，然后在那一趟旅程当中，我遇到一位上海奶奶，她非常的接待我们，就我们跟她也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她是一位基督徒，她就非常接待我们，就是做拉面给我吃，或是就是把他所有他拥有的一切都分享出来给我，
嗯，
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哦，他是一位基督徒，然后他带我读圣经，哦，他是完全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可以就从创世纪非常用很字正腔圆，他讲话其实是有上海腔的，
嗯，
但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是用很字正腔圆的中文就是念给我听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说哇，就是我就问他说，奶奶你怎么会讲中文？然后他就说他用听的，
嗯，
他听广播，然后就听很多遍，然后把这些背下来，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被他所惊艳跟激励。那我也跟他讲说，哦，我们家只有我信主而已，我爸爸妈妈都不是。然后他那时候也就是他知道我可能没有办法避免掉那种要去拜拜啊或是怎样去庙里面的行程，他就跟我讲说，你去庙里面，但是你就是祈求上帝保护你，就去庙附近的时候你就祷告，你就求圣灵覆庇你就好，
嗯，
然后也要为你的爸爸妈妈祷告。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居然 一个基督徒他是可以散发出这样的馨香之气、
嗯、
然后那个馨香之气是吸引人的、
嗯、
对，然后 那一次从上海回来之后，我就决定我要立志跟随耶稣，我要受洗跟随耶稣。
是，但我还是想问一下 Jessica， 就是当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其实是一个有没有受洗是一个决定跟行为的差别而已，但是真正的就是你有没有完全改变你的生活，或者是与其他人相处的模式，有没有因为信了主，有没有因为这些淫秽，或是 你决定说哦，好，我要成为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而有所改变。那当你知道了上帝的爱，当你知道说 OK， 好，我今天是个罪孽深重的人，然后上帝他为我的罪，他受死被鞭打，他钉上十字架，你有因为这个样子改变你跟你家人或是身边朋友的关系吗？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一个在中间值 normal 的小孩，所以就是我也没有表现特别不好，从一个大坏蛋变成一个大好人，这样我就是一直差不多在一个平均值。但意识到我犯这些罪之后，我就会开始知道说诶，作弊这件事情是不对，然后我就会避免去做，说谎这件事也是对。但我觉得更多上帝改变我的是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我从前可能会觉得说诶，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然后我很自卑，我不希望被别人看见，我觉得人家看到我都只是为了要来跟我讲我姐的事情。对，但现在我看我自己，我就知道说嗯，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不管今天其他人怎么看我，上帝看我，他就是按照我的本相来爱我，他就是接纳我的这一切。
嗯，是，我想问一下 Jessica， 就是当你接触了这个信仰之后，对你而言，你看自己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是，
那我相信因为看自己不一样，你接触其他人，你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最大的改变区别在哪里？与别人相处的时候。
嗯，我觉得是更有自信，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你就不会畏畏缩缩，不会在旁边搞孤僻。但同时你也知道别人是有价值的，
嗯，
他不是你可以很轻蔑的对待他，因为每个人他们都是上帝所爱的，所以你就会好好的对待每一个人。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请问 Jessica， 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你是怎么样子经历这位上帝呢？对你而言，一个高中生参加完门徒营，然后你说你在上海遇到了这位老奶奶，你决定说 OK， 好，我接下来人生我要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这位上帝。但是我想你还会遇到很多需要面临的选择以及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人生不同的抉择当中，你是怎么样子把这些主权交给上帝的？
嗯，在我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就是祷告上帝，就是希望他能够带我去我想要的学校。
嗯，
对，我那时候是想要读心理辅导咨商，对。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但是我是繁星的学生， 所以我在试填志愿的时候其实都很顺利，就一直觉得说我会读师大心辅系。但是就在正式选填的那一天，我们学校的一趴他突然填了师大，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填。然后我那时候其实非常错愕，我觉得诶，上帝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让我去我想要读的，而且我最后还去也不是读其他的心辅系，是读了一个教经，教育经营与管理，这样子。然后我就非常的错愕跟震惊。
有难过吗？
我觉得有，当下非常的难过，我就是觉得我那时候甚至说好，那我不要读了，我不要读大学。我就塞太，就是在我是学校的三趴，然后那时候我就不填志愿，然后开始学校都在找人说诶，那个谁谁谁就是请到哪里去填志愿咯，这样子。因为我不填就是后面所有人都卡住，就是1到50%的人都可以填，然后我3%就卡住，
是
这样子。对，但我后来还是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班导也刚好是基督徒，他就跟我一起祷告，然后我就慢慢理解到说诶，我应该要学习顺服，然后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一直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跟神求跟神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今你已经大学毕业了齁，你要回首来看上帝的带领，你发现这当中有什么上帝的美意在其中呢？
我后来觉得我读教经系真是一个超级棒的选择，就是因为读教经系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在团契有很多的服事，那在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因为团契的服事，那我也被建造非常的多，就我信仰就是 Emily 就是看我国中到现在，他就觉得说我已经就是他觉得很难想象上帝的工作这么奇妙，我现在可以从一个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然后变成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他觉得很奇妙，真的是上帝的工作跟上帝的改变。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现在成为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念大学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服侍，然后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你觉得上帝给你怎么样子的回应？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非常积极参与团契的生活，在团契接小家长的服侍啊，接主席的服侍。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就是小家长跟主席的服侍其实都偏向于在接触人，虽然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读到心辅系，但上帝透过另一种方式让我接触这些人，然后去关心这些人，然后也在那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说哦，我是喜欢跟人相处，我是喜欢愿意认识人，认识这个人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故事，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对，我就在那个过程中慢慢发现这些。然后团契也会有一些像是陪读，就是可以跟我大一的时候就有被学长姐陪读，那在那个陪读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觉得我有好多的收获，跟哦，原来信仰也是可以这样子一对一的讨论分享的，对，那我就非常喜欢。
那你后来成为学长姐之后，你有带领你的学弟妹来陪读吗？
有，我那时候甚至是我还没就是决定，就是一开始学长姐发出邀请的时候，我就会问说那如果没有接服侍的话可以陪读学弟妹吗？然后他们就说可能还是会以服侍者就是优先陪读学弟妹，然后就觉得好，就是祷告看看这样，然后就决定要接，然后要陪读的时候我也非常兴奋，然后我还陪读两个人，就通常是陪读一个，对，但我就非常觉得我可以读好多书，就是很开心。
那的确哦，听你的这个转变其实是很大的，本来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但你现在成为一个主动愿意来带领人的人这样子。那在陪读的过程中我相信你自己也有很大的造就跟改变。
是。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接下来这个信仰带领你，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人生规划呢？然后你觉得这是上帝怎么样子告诉你说这是我的带领？
我在就是接下来呢，我即将要去读神学院，然后是跟灵性关怀照顾有关，那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一直有负担，对，那前阵子也有陪伴忧郁症的朋友，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真的，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这辈子一定会去 读这个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但就在这个朋友他可能需要一些陪伴关怀的时候，我可能突然会觉得说，诶，我不知道要怎么陪伴这样状况的人，那我也会不知所措。当他在想要结束他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也会不知道要怎么来挽回，要讲什么话才能挽回一个人的生命。
嗯，
那我这时候我就非常清楚知道说，我需要受一些装备才能够来服侍这一些人。
是，所以说接下来你要进到神学院去来受这个专门的灵性的辅导的装备。但是我想问哦，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说，诶，你可能本来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但是你今天成为基督徒，然后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现在你好像要去念神学院，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跳跃哦。那你身边的人，你的同学，这个 Emily， 或是你的家人们，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嗯，我其实一开始最担心也是我家人的反应，
嗯，
因为他们都还不信主，
嗯，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他们也知道我在陪伴这个忧郁症的朋友，对，那我跟他们分享说我要去读的时候，他们很意外的，就是我是在车上，他们两个，我爸妈在开车，
嗯，
然后我就在后座，我就说我想要去读神学院的灵性諮商。
嗯，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我妈就非常说很好啊，就这个世代很需要这样的角色。
嗯，
对，那他们也很支持，就是学费那些他们就因为我就没有工作，
嗯，
对，他们就会帮我支付这一些。
哇，所以他们其实也靠行动来支持你的信仰，然后来认为说你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来真的是情义相挺你这样子，成为你最好的后盾。今天很高兴这位年轻的姐妹 Jessica 可以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上帝是如何带领她的生命，从一个可能非常害羞非常自卑的一个小朋友，但是透过一个朋友热情的邀约，她来到教会，他决定成为基督徒，他参加营会，到他愿意服侍人，如今受专业的装备。其实当我看到他的生命，我相当的羡慕这种单纯的渴慕。各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上帝是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呼唤你的第一次，怎样向你展现他是那位大能的神吗？如果你还没有信这位上帝，如果你还在寻找他，我邀请您与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们，如同你带领 Jessica 一样。主，但愿我们真的是在人生的历程上可以遇见你，与你相遇。主，求你带领我们，不只是成为一个遇见你的人，而是在生活时时刻刻都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你的恩典作为的人。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虽然有时会软弱，会无助，会彷徨，但是主，我们相信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大能环绕我们，环绕每一位听众朋友，也但愿你祝福 Jessica接下来的服侍以及受装备的路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们。
今天非常感谢 Jessica 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Jessica 所分享的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 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旧闻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忆。
本节目由旧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旧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旧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旧恩之声。